每个人都渴望得着幸福，每个人都努力追求幸福，但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呢？我们如何走向这条通往幸福的人生道路呢？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朱建平老师所主讲的幸福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 Kevin 老师朱建平。我们今天要来进行幸福学30堂课的第28课。今天的主题是下半场重新对焦，再次启程。人生的下半场，我们要重新来对焦，然后再次启程。让我们一起做个课前的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进入到了第28课，还有剩下3堂课。主，我们走过人生的上半场，我们都希望在人生的下半场，我们是走得更有目标，更有确认的一个心。主，也求你帮助我们在今天的课程当中，能够从你那领受你所要教导我们的，让我们能够有智慧的心来明白你的心意，在我们的人生的路上。求主也使用孩子，能够透过孩子的口来跟弟兄姐妹来做一个有用的分享。谢谢主，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在上一堂课呢，我们谈到了生命旅程线。其实生命旅程线也是一个很好的回顾跟展望的一个工具。那也在课后希望大家能够照着这个生命旅程线的5个步骤来做一下自己过往的一个生命旅程线的分析。那如果您可以从这个当中去回想到一些你过往发生的一些事件，那些人生的低谷，我相信从现在成熟的您来重新去看它的时候，你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个领受。这也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种成长。那今天我们更需要来重新来对焦。如果我们把人生比喻成一场球赛，不晓得您觉得您目前正在这个球赛的上半场，还是中场，还是下半场呢？不管处在哪一个阶段，我相信可以肯定的是，它无法重新再来。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从我们已经发生的这些过往的经验当中去学习，然后呢，如何让它很顺利的打完全场。回顾我过往的一个人生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大约在我35岁的时候，那时候我开始对我自己已经走过的人生呢，有一些反思哦。我就在想说，这30多年来的点点滴滴到底有没有价值啊？还是就是像过往云烟昙花一现就这样子走过了呢？那当我想到15岁的时候，那时候我决志信主，把自己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上帝。可是接下来的20年啊，我不论是在读书、考试、升学，后来又再进修，然后开始去交友、恋爱，最后也进入到婚姻，然后生子求职希望加薪升官，然后开始买车购车购屋。哇，这些好像呢所有的人都在追求都在做的事情我也都做了，唯独呢没有实现我自己在15岁的时候把我的生命主权交给上帝这件事情，好像就停在15岁的那个当下。所以其实我反复的在问我自己，人生的下半场该做些什么呢？从35岁一直到50岁，对我来说呢，当我50岁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感受是，不论是在生理上的年龄，或者是我心理上的年龄，我好像觉得这是时候了。于是呢，我就跟身边的几位重要的他人，包含我的老婆，家中的一些长辈，教会一些属灵的长辈，还有在我的工作业界里面的前辈，我去跟他们分享我有这样的一些想法，有这样的一些想要去做人生下半场的这样的一个不同的路。 那我跟他们分享，也去咨询他们的意见，我心里面感到的是一股来自于灵里面的平安跟踏实的感觉。于是我就开始呢，进一步的把我的这样的一个想法，这样的一个感动呢，开始去付诸行动。我就草拟了我要把我现在的工作要如何来做交接，好，我就把它整理，然后把一些我手上已经完成的事情，还有正在进行当中的事情，还没有完成的事情，我都把它的详细把它写出来，然后也把我能够去想到的能够去交接的东西，我都把它做一个很好的书面的一个处理，然后我就跟我的老板跟公司正式的提出我的辞呈。那同时呢，我也开始针对我想要做的事情，因为那时候的零售呢，就是也许不是透过我一个人，我也许可以用一个公司的形式呢来运作，所以我就去了解，去搜寻了一些有关于要去创立一家公司它所需要的一些步骤，它所需要投入的一些资源。那我也去拟定了这家新公司我要做些什么，那个公司的章程我也去拟定了。于是在一边在做这样的一个把原来的工作交接的过程里面，我也在一边准备我接下来下一步要做的事情。后来呢，我就顺利的创设了我自己人生的第一家公司，叫做八方整合社会企业。因为我不想要只是单单纯纯的为了赚钱而开公司，我希望把我所做的事情他用公司的这种形态去运作，能够自给自足，然后我希望能够做的事情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所以也就代表了我正式宣告我踏入了人生的下半场。如果您跟我一样啊，已经走完了人生的上半场，那下半场该如何重新再出发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Room Out Room In 的三部曲，就是怎么样把你的镜头重新的去聚焦。你可能要先把它从你过去上半场这个部分呢去做一次回顾，去 review 它，那帮助我们呢去看到过去，然后呢整理之后重新的提升自我的价值感，让我们能够在下半场来发挥我们个人的优势，然后也让我们自己更有那样的一个使命感。所以我把它分成三部曲。第一部曲，首部曲呢，是要感谢。感谢数十年来自己在这些事情上的付出跟斩获。然后也去回顾跟感谢我们身边有许多重要的他人，他们的协助。第二部曲呢，我们要去盘点，去检视一下过去几十年来累积在过往的一些经验上面，到底让我们产生了哪些优势呢？那相同的，又有哪些是在我们身上我们自己觉得可能是不足的，是一些限制呢？那当我们做完了这样的事情之后呢，第三部曲就是如何再去优化它，重新去设计人生下半场的意义跟目标。以下呢，我就带着大家一步一步我们来试着来做做看。首先首部曲感谢，你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呢，就是给自己来做一个爱的存款。我想在前面的课程当中，我曾经跟大家有分享过这样的一个观念，在人与人之间我们都有情感账户，可是你知道其实你自己哦，你自己的内心世界里面呢，你的那个账户哦，你对你自己这个存款够不够？所以我们第一个动作来对自己感谢，来欣赏跟感谢自己。我从小呢，父母亲就会常常教导我们要学习去感谢别人，可是好像没有去鼓励我们呢，其实也要欣赏跟感谢自己。因为呢，如果我们都不会欣赏感谢自己哦，当别人来对我们表达欣赏跟感谢的时候，我相信很多我们华人都有一种感觉很不自然很不好意思的这种反应。 其实上帝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宝贵且独特的，所以我们本来就应该学习去欣赏跟感谢自己。还记得当我在刚开始去学亲密之旅的时候，在这个课程当中就有教导我们要来做这样的一个对自己的存款。我印象当中第一次这么做的时候，我也感觉非常的别扭跟不习惯，但是坦白说，其实那个同时心中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感动跟自信油然而生。后来啊，这十多年来我每一年每一年重新再去做这样的一个亲密之旅的这个教导跟学习，当我在教别人在带别人的时候，我每一次又重新自己再去做这样的事情，那我每一次还是觉得对我自己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那我也看过身边太多的学员哦，一开始是很不习惯甚至不愿意这么做，但是当愿意去尝试这么做的时候啊，我看到很多的人他感动到他自己掉下眼泪，因为你知道原来感谢自己是这么样的奇特的经验跟感受。所以我非常的鼓励现在你听到我在跟你分享这样的一个观念的时候，请你今天下了课，你花一点时间试着来欣赏感谢你自己。那到底要欣赏感谢自己什么呢？请你试着欣赏在上半场你的人生的不同阶段里面，当你去扮演各式各样的角色的时候，你知道那个面对困难面对挑战不断的打拼奋斗坚持下去的自己，你要去感谢自己你没有轻易放弃，你可以坚持到现在。当你这样子去对你自己说话的时候，你知道你赋予自己一个更大的能量。所以第一个动作，请你去欣赏自己，想一想找到你有三种独特的性格或者是优势。那我就做个示范，像我还蛮欣赏我自己有一种自我觉察跟持续学习还有相信上帝跟相信自己的那颗心。我本来是一个比较粗枝大叶粗心的个性，以前我常觉得好像我少一根筋哦，那对很多的事情我没有那个观察敏锐度，所以呢我可能把人家给惹毛了，好，我可能得罪了别人我自己都不知道。但是呢自从念了心理咨商，发现原来因为我自己太不了解自己了，所以以至于我呢就不能够了解别人，去警察到说原来其实我的某些言行举止我已经得罪了别人，我已经去伤害到别人，我都不自知啊。所以我就不了解别人，我也不了解这个世界。于是我开始去学习先从了解自己开始，我开始做很多的自我探索跟觉察。所以当我能够更多的了解自己之后呢，我就可以用我自己的经验来去帮助我认识别人。而这个持续学习这件事情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所采取的一种土法炼钢的方式。因为我知道自己不够聪明，所以我就越需要持续不断的学习，不是好像学了我就得到了我就会了我就会做了。所以我要如何让今天的自己比昨天的自己更进步一些些，所以我要不断不断的去练习它，练到让我不需要再去记住它，不需要再去想它，而我就能够做出它。最后我也很欣赏我自己愿意去紧紧抓住上帝，相信他跟他所创造独特的自己。虽然有时候觉得自己好像也没有什么，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自我对话的声音，好像看清自己贬低自己，可是我知道那是撒旦的攻击，那是撒旦不想要让我们能够去发挥我们那样的一些独特的优势哦。所以我们当有这样的声音出来的时候，我们更要紧紧的抓住神，我们要用神告诉我们的，相信我们在母腹当中就被他所拣选了， 而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定有可以为他所用的，所以我们就努力的去把我们自己摆上，愿意为他所用，那我们就可以勇敢的去踏上这一段奇幻的旅程。第二个我们要来做的就是感谢自己，去感谢自己在过往的人生上半场有没有哪一件事情让你觉得要不是你做了这样的事情你会后悔，你会遗憾。那我也以我为例来跟大家分享，我非常谢谢我自己，虽然人生走到40岁的时候，你知道一个男人在40岁他所代表的含义，可能他是家中的这个经济财务的支柱，所以呢他就必须要专注的好好的去赚钱养家。可是我在40岁的时候，我却做了一个大部分男人不会做的事情，就是把我的全职的工作变成是 part time 的工作，然后我选择了再去进修学习心理咨商的领域，因为我知道那是上帝对我的一个呼召，让我知道我在这件事情上，在这个领域里面我还是有所不足，所以我需要再去学习，我需要去学习更多的认识自己，我也需要去学习亲密关系。所以当我把自己当作那个学习的中心原点，而去向四周放射出去，进而去认识身旁的重要他人的时候，我就可以慢慢的更深的去认识了解我的配偶，了解我的孩子，了解我的原生家庭，我的兄弟姐妹，我的妈妈，我去了解教会的弟兄姐妹，了解我的工作上的伙伴以及我的好友，以至于我现在可以将这样的技术运用在容神一人的工作上面。所以当我们能够去对自己做这样的一个爱的存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你的那个力量呢就不断的从上帝那边你可以源源不断的支取，你会觉得你不是靠你自己，你知道啊，上帝是你的后盾，是那个力量可以供应的那个泉源。第二件事情，我们还要感谢，不只感谢自己，我们要去感谢生命中的重要他人。走过人生上半场，我想每一个人背后都一定会有一些贵人或伙伴的协助啊，因着他们的陪伴跟协助，让我们得以顺利平安的走过上半场。那他们是谁呢？所以请你想一想，在你的记忆当中，你的人生上半场，你所遇到过的那一些点点滴滴曾经帮助过你的人，他们是谁呢？你为什么要特别感谢他们呢？请你至少能够想到一到三位，然后把它写下来。以我为例呢，我最想要感谢两个人，一个就是我在学习亲密关系的这条路上，我所认识，我所敬佩的这位黄维仁博士，因为是他引领我走上这个亲密关系的探索跟学习之旅，让我可以呢先自助，先把这些所学到的东西先用在自己身上，让我能够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自己得到帮助了，我非常有感，所以呢在我可以用这样的东西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所讲的，我所分享的不只是理论，而是真的用在我生命当中，就在我的生命历程当中我所亲身经历过的事情。所以我谢谢黄博士以及师母，他们呢在这十多年来，他们每一年虽然他们是定居在国外，可是他们每一年都会抽空回台湾，他们在全世界华人所在的地方，他们也在做上帝给他们很重要的呼召，所以他们把这样的一套课程，虽然这个课程非常的 powerful， 非常的有用，可是他们希望能够用在每一个有需要的小羊身上。那我很荣幸也很开心，我可以成为黄博士在把这样的一个这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幸福的关键的技术呢，能够透过我也可以传递在我身边需要的人身上。第二个我要感谢的是我太太，她在我的不同的人生生涯的转换的阶段呢，她都支持我，愿意让我能够照着我想要去学习想要去转换的 然后支持我去回应上帝的呼召，即便在那样的一个阶段里面，可能我们的财务、我们的经济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他愿意跟着我一起相信上帝必会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所以当我卸下第一次卸下全职的工作，太太支持我，当我这几年我决定要卸下受雇者的角色，走上自己创业的这条路的时候，他也支持我，所以我非常感谢我的太太。
幸福就是要活出美好的人生，想要知道美好人生的关键，就请继续收听朱建平老师所主讲的幸福学。
幸福不是相信圣经所写的每句都是真理，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因他必看顾你。
所以走完了首部曲的一个感谢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进入到二部曲。在二部曲当中呢，我们就来盘点回顾一下人生上半场的高峰低谷，我们就可以用上一堂课我们所用的生命旅程线，我们自己人生领队的眼光，带领自己呢去回顾过往的生命的旅程。你可以找到至少3到6个的高峰跟低谷，那这个部分呢我就跳过去，因为我们上一课已经有讲过。那另外呢，我们在盘点，我们要去思考一下几个问题。好，下面有8个问题提出来，让大家可以一边思考。我也会把这几个问题放在讲义当中，让大家可以参考。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过往工作到底成就了些什么？你累积了哪些？你觉得这些是你的成就？它对你的人生有何意义呢？除了让你赚到足够的钱，好，累积了一些名分，那它到底对你有什么意义呢？第二个，我所具备累积的是哪些优势跟能力呢？那还有什么是不足的呢？你可不可以想些具体的，你有几个很重要的优势跟能力？譬如说，我觉得好像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一个越来越敏锐观察别人，我可以去同理别人，然后我可以去进而去帮助别人的这样的一个优势跟能力。那我还有什么是不足的吗？其实我发现当越去了解自己的时候，也真的就越发现这个世界上有还有很多东西我不懂不了解的。那比较可惜的是，好像没有一个人是全知全能的，所以我们一定会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那我们只能用我们有限的人生下半场，你想要把你的人生下半场的时间，你要放在再去多认识、多了解、多学习哪些你不足的地方呢？第三个，往后的10到20年、我想要过一样的生活吗？你已经经过了30几年、40几年、50几年，那接下来的10到20年，你想要跟之前是一样的吗？有没有什么地方你觉得很棒的，你想要继续的复制延续下去？那又有没有一些地方你觉得啊，我一定要改变，我不要再像过去怎么样，我想要过一个什么样不一样的生活呢？那所以第四个问题，我现在的工作跟生活令我感到满意吗？所以让我满意的是什么？让我觉得不满意的又是什么呢？那这样的工作跟生活的方式对我的健康有益吗？我想有时候我们会忽略掉说，我好像在很多的层面上我觉得很棒，可是到底这样的一个方式，比如说常常要工作到很晚，常常要日夜颠倒，常常可能会让我没有办法定时的饮食，这样的方式会不会让我的健康受损？所以有可能我们真的是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这个在圣经当中其实是提醒我们的。第六个，我希望与重要他人，比如说你的伴侣、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希望跟他们的关系在接下来的人生下半场如何呢？上半场好吗？好的话你要继续延续下去，你要怎么做？上半场不好、不满意， 那你要做什么样的调整跟改变呢？第七个问题，我希望未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其实就是每一个人的一个愿景哦，就是希望说我走到人生最后的时候，我希望人家怎么去描述形容我？我是一个在别人的心里面，别人的这个眼光当中，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并不是说要大家去在乎别人怎么看你哦，但是重要的是你自己希望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第八个问题，我希望别人将来如何去想念我？所以当你现在回想到已经过去的一些亲朋好友，你会不会想念思念他们？当初他们在世的时候对你有什么样的帮助？我相信经过刚刚前面 A 跟 B 好这样的一个盘点之后呢，我们就能够从中去找到过往的自己有哪些优势，又有哪些限制，而作为我们继续在下半场奔跑的重要参考依据。好，最后我们进入到第三部曲，再优化。首先我们要去定出一个有意义的目标，综合前面的感恩跟盘点啊，到底我们人生有意义的目标是什么？前面的章节我们曾经提出正向心理学告诉我们的一些重要的，比如说人生有三个层次的目标，我们要从快活的人生提升到美好的人生，最后要到达有意义的人生。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早一点去定出有意义的目标，它就可以帮助我们朝向这个有意义的目标迈进。好，譬如说 我自己定出来我的人生下半场有意义的人生目标，就是要去成为上帝祝福的管道，把自己上半场所累积的专业跟经验能够帮助我身边有需要的个人、婚姻、家庭跟组织，去重视全人的发展，去推动永续幸福的工程，去建构积极正向的环境跟文化氛围，最后能够达到荣神益人。我想我现在就在朝着这样的一个目标迈进了。那第二个呢，我们要去建立人际的支持系统。还记得在哈佛大学那个研究了很长很长75年的那个成人研究里面发现说，最重要的一个幸福的关键叫做高品质的人际关系，叫做 good relationship。 我们在人生的下半场身边一定要去找到，不见得数量要很多，但是要有相同的兴趣或价值观的伙伴，我们可以互相的支持，互相的打气，来分享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所以我想到除了上帝跟我最亲密的这个伴侣跟孩子，我跟我的配偶的原生家庭，我跟我自己的原生家庭，还有我的属灵伙伴，还有服事上工作上的重要伙伴，教会的重要同工，以及有一些少数还在联络的老同学老朋友，我想这些是我最重视的一些高品质的人际关系，我会把我有限的生命大量的放在他们身上。说了这么多，心动不如行动，接下来就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所以希望大家听完了这堂课，你要去欣赏自己，要去感谢自己，去想想你的生命当中有哪些重要的贵人，他们是如何影响着你，而你的人生下半场的有意义的目标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帮助我们去盘点人生上半场，来作为我们下半场的重要的依据，让我们能够找到那个有意义的目标向前迈进。谢谢主，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